只要你天然能够忍耐的，那不是出于神的忍耐，你自己的忍耐，那是人工的。安息日是可以人工的，安息年是不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，你就知道说这些以色列人呢，后来都没有守安息年的。但是神说，我每年呢，每七年你一定要把一年归给我。你知道神不放松以色列人。结果后来我们知道啊，他们都没有守啊，都没有守。后来怎么办呢？神说好了，我老早告诉你们说，这一年你们不要，你让地得着安息，就是你不要搅扰他们。你如果去耕种，你去翻土啊，叫地不能够得着安息嘛。所以呢，神说你无论如何，你每个七年要让他休息一年。但是以色列人有没有办到呢？没有办到。那么神说好了，我当初分期付款你们不要，现在我要一次付清。那么分期付款什么？分期付款就是每七年要安息一年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呢，如果你不听的话，好了，地要怎么样？安息七十年。所以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，你知道为什么被掳七十年呢？被掳七十年就是要让地休息七十年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以色列有多少年没有守安息年。你知道多少年呢？是七十乘七，所以有490年以色列人没有守安息年。你现在明白吗？为什么但以理在那里看见这个我们知道为什么但以理啊，书里面讲到七十个七啊，但以理所讲的七十个七是往前看的七十个七，那个往前看的七十个七呢，是根据他往前看的那个七十个七啊，是根据往后看的七十个七。当他回头看的时候，因为以色列要被掳七十年，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就知道他们有七十个七年没有守安息。神为什么看重这件事？什么叫安息？安息就是歇了你所有的工。神是六天工作，第七天安息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人是第几天造？人第六天造。所以呢，第七天是安息的，对人来说是第几天？是第一天。所以让我们记得什么叫做安息日呢？安息日就是说，你一开始不是做工，一开始乃是安息。神造好的人是立刻让人安息，不是立刻让人工作。他所以能够工作，那个能力是从安息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福音的原则。福音的原则就是说，你什么都不要做，但是祝福会给你。你什么都不要做，这个地仍旧能够长出丰收来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以你明白吗？在利未记里面给我们看见安息年，虽然神要他们守安息年，但他们办不到。为什么办不到？我再说，守安息日容易，守安息年非常的困难。因为你怎么能够相信一年什么事也不做，你亲眼看见你一年在那耕耘，一年在那努力，在那里好不容易，你看他那个丰收长起来，那你现在这些手续你都在你脑海里面，特别农夫很清楚，你能告诉我说，我这一年也不施肥，也不做工，然后呢，经过这一年虽然没有，到了第八年你不会欠收，到了第八年你主还会供应你。弟兄姊妹，你信得来信不来？真正信心的考验不是安息日，真正信心的考验是安息日。好了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这个问题就是说，安息年在神在神给了以色列人，神给了以色列人安息年。那么现在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这个问题什么呢？这个问题就是说， 我们刚才讲过那个安息年呢，安息年呢就是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。那么以色列人呢，他们经过了他们有70年没有守它。那么为什么神要让他们守安息年？守安息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你相不相信神所给的这块地是圣地？你觉得神所给以色列人迦南地是不是流奶与蜜之地？那这是问题的关键。什么叫做信心呢？信心就是说，现在神把迦南美地给你了，那么以色列人他们都得着这个迦南美地，他们也进到迦南美地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肯不肯相信？你是不是相信这个迦南美地是块美地？因为神老早告诉我们说，这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。如果是流奶与蜜之地的话，那就是告诉我们，奶是动物的精华，蜜是植物的精华，它代表生命的精华。那这块地呢，一定是丰收的地。那如果你相信它是美地的话，那么你一年什么事都不做，它照样能把丰收带给你，因为它是太好的一块地。我们知道在巴西啊，我们晓得很多这个在巴西的这个在北方的人，他们根本不做工。为什么不做工呢？因为他们不需要做工，他们在椰子树下就可以乘凉，然后拿了网就可以在上面睡觉。饿了之后呢，就把椰子摘下来吃椰子的肉，渴的时候喝椰子的水，所以他什么工都不需要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相不相信神所给你的这块地是个流奶与蜜之地？如果你真的相信神所给你地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你可以一年都不做工。但是你信得过来，你放心吗？你相信你什么事都不做，你果然最后还是会有丰收吗？所以这个就是安息年所学的功课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相信圣洁是从主来，谦卑温柔忍耐都是从主来。那么你相信说，你如果不忍耐一点，真的会有忍耐吗？你觉得你不温柔一点，你真的会有温柔吗？我们总觉得我们要做一点，我们总觉得不放心，就像农夫不放心总要做一点，我们也觉得不放心，我们总要做一点什么，我们才会谦卑，才会温柔。上一次为什么我们发脾气呢？因为我忘记了，我应该好好的记得我不应该发脾气。所以呢，现在开始我每天都告诉自己说，我不要发脾气。一起来你就告诉自己说，你不要发脾气。所以我以为我不发脾气，我觉得我上一次记性不够好，我没有关照自己关照的好，我没有把自己管得好。那么现在呢，你就开始把自己管得更好。你以为你这样做以后呢，下一次你就不会失态了，下一次你就会把最好的笑容摆给别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不知不觉的还是觉得我要做一点什么，然后我才放心，做一点什么人家才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。这是错的，这就是没有安息。那什么时候你我真的守安息年？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真的什么事都不做，我相信这块地是好。为什么？因为迦南美地乃是预表基督，基督赤不着的丰富已经在我们里面，神我们今天已经得着那个丰满的基督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基督在我们的身上，基督在我们的里面，就是这一块迦南美地。那么基督生命既然在我们里面，你什么都不做，他能有温柔，能有谦卑，能有忍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得胜的秘诀，这就是胜过罪的秘诀。胜过罪的秘诀不是你努力，不是你奋斗，不是你挣扎。圣洁的秘诀不是你做多少，圣洁的秘诀是你不做。圣洁的秘诀就是你不做，但是你相信说，神所给你那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。你要相信说，这个生命是一个圣洁的生命，是个温柔的生命，是个谦卑的生命。所以你什么都不做，让它自然的做。6年都是你在那里苦做，都是你在那里努力，第7年你什么也不做，你看见它仍旧长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叫做安息年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许许多多的人就在安息年这件事情上失败了。所以你知道说，主告诉他们说，这个地是不可以卖的。为什么不可以卖？因为主说，这个地是我的，所有的迦南地都是神的，所以不可以卖。那么有许多人贫穷软弱，他被罪胜过，所以呢，他就把他自己卖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 什么时候他可以得到自由？我们这些都是败给罪的人，我们都失败了，我们没有守住安息年，我们没有相信说神所给我们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不相信不信主所给我们的福音，主所给我们的生命是个得胜的生命。如果你相信他是得胜的生命，是圣洁的生命，那么你就可以什么事都不要做，你能够享受那个安息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自自然然的你发现那些丰富，那些圣洁，那些温柔就显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这是圣洁的秘诀。那么什么叫禧年呢？禧年就是给我们看见经过七个安息年，然后第五十年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禧年。那么非常有意思，这个禧年的时候啊，根据圣经的教导是这样，所有贫穷的人，你把地卖了，到了五十年那天，你可以全部拿回来，你可以通通物归原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第五十年，虽然你曾经失败，曾经软弱，你把地卖了，不可以卖的，对不对？许多时候我们把它卖了，我们贫穷了，我们像什么？我们像拿俄米一样，我们到了这个外邦地，我们到了摩亚地，结果回来两手空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地是谁能够赎回来的？现在我们失败了，荒凉，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买不回来，因为这个地已经卖给别人了，也没有人去赎它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不管怎么样，你只要等到禧年，到了第五十年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要宣告自由，所有你卖出去的地都要回给你，这叫做禧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第一次进到会堂，你记不记得念一段的圣经？那一段圣经就是引以赛亚的话，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高高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那受辖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是要做什么？要把喜年报告给我们的。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，甚至于蒙恩得救了，但是我们还受压制，我们没有得到自由。但是什么时候喜年一来了，一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，受压制的就得自由，被掳的就得释放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现在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本来被罪压害，本来我们胜不过罪，但是现在的我们能够得胜，现在我们能够得到释放。为什么得到释放？得着释放是七个七禧年，七个七年所告诉我们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你不止安息一个第一个七年，第二个七年安息七个这样的七年，你能完全的安息在神的怀里，那个结果就是完全的释放，结果就是禧年，结果就叫我们从罪里面得着释放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从罪里得到释放，就等于我们的抵抗力刚强到一个地步，胜过了那些的病菌。那么现在的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是圣洁的光景，结果就是健康的光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这就是第二段给我们看见因信成圣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现在我们所以能够得胜，我们所以能够过圣洁的生活，过得胜的生活，那是因为我们不只享受了一个安息年，两个安息年，三个安息年，四个安息年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安息年。那么结果你看见圣灵要把喜年报给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所以能够这些属，就是说所有这个地失去了，我们今天不会失去救恩，但是我们会失去主的同在，我们会失去这些美丽的这个财产，我们会失去主所给我们的这些，那你怎么会得着回来？今天我们怎么能够享受主在基督福音里面所给我们一切的好处？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怎么得着的呢？就是需要圣灵把喜年给我们。所谓的喜年就是完全的安息，所谓的喜年就是不是你做，是圣灵完全的做，你什么也不做，但是圣灵把丰收给我们。我们自己罪，我们自己已经把自己卖了，我们自己已经失败了，我们自己软弱了，我们自己已经不像样子了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